各位好，今天4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在对比这个中美两国在航天这个领域里啊，哈，他互相发的那个海报的异同之处啊，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眼。今天我难得的是做了个封面，然后呢把这两张图呢对比的搁在一块儿，这个也是从别人那儿扒的，如果有版权问题，到时候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宇航员，他的那个构图，然后呢那个颜色，还有这个打光，对吧？它整个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怎么说，你看上去有一种雕塑感。那像中国这边呢，就你看上去，你知道像什么吗？各位，你们回去就看一眼年画，就是中国什么杨柳青什么那年画，就它就特像一年画。真不像一个正式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国，然后航天大国所能够拥有的一些审美的能力。那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想，我说，哎呀，这个聊聊这个吧。这个虽然我这人也不美，对吧？那审美这件事儿呢，多少呢，还能多少知道一点。毕竟你玩古董嘛，审美看一件东西好不好，所谓的古董这个眼学呀，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有它自己的道理。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有人经常拿过一东西来，你不用上手，你如果习惯了的话呢，叫不用上手，你看一眼就觉得不对。为什么呢？对还是不对啊？你看一眼就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它的里边的气韵在这儿呢。就像那个，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说启功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呢，说哎呀，说我这人呢，不会玩古董。但是我见真东西见多了，见假的难受。什么叫难受？什么叫见假的难受？就是那个东西，他拿过来一看，就哪怕是一点半点的东西，它跟真东西不一样，你就觉得它不舒服。不舒服，你首先一个判断，假的，对吧？这是玩古董这个眼学非常重要的一点。说真东西和高仿，然后还有这些低仿，还有臆造这些东西，这几个大类别啊，它呢，你只要是一眼能看过去的话，大致能够分个八九不离十。当年我学玩古董的这个老师也说过，就是说这东西啊，你就得见过过过手，你见过好的，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如果你没有见过好东西，你这辈子你读了多少书？你也不可能分清古董的真假，这个你很多的那些学考古的，或者是学那个历史的，你让他分一样东西是真的是假的，他分不出来。为什么？没见过太多真东西。那我们经常所谓的见真和见假呀，是怎么叫见？就是两个东西你都得看，就是它摆在那地方，你只要就是你可能见假的玩意儿。对吧？它这个东西你看着也挺像样的啊，青花啊、五彩啊、釉上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哎，这一往那一搁，OK，你也觉得挺好。但是跟真东西往那一比，两个的，就人讲话嘛，不是叫做不怕就怕货比货嘛，对吧？OK，那这个两个东西，两张海报往那一贴，我们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就是你哪怕没有经过任何的审美训练，对吧？你也可以看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那就是我们再有一个第二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那到底是哪儿不好？它的到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标识的性的这些，包括它的用光，包括它的那个造型，包括它的配色，它到底哪儿出的问题？是从根儿上的审美上出的问题，还是它本身表现能力不足呢？这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在里边，审美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吧，对吧？那我就以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在这方面的一点小小的这个，知识吧，跟大家聊一下，从历史上聊这个东西，或者是从咱这个审美以及现实政治体制上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两者之间呢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就是它要表现的东西有相当大的差异。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美国人你可以看他，就或者是说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就是西方国家，他因为文化有类似之处嘛，他是干嘛呢？他是英雄主义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呢是叫集体的，一种呢是叫个人的，对吧？那像美国的这个航天海报，它经常借鉴什么呢？就是这古典油画那种构图，对吧？就是包括什么，现在好多人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伦勃朗光啊，这些东西你都可能不知道，但是呢，这回你就知道了，对吧？他用伦勃朗光啊，然后打出来，然后形成这个面部的阴影，雕塑感就一下就出来了， 是吧？OK，那增强人物的面部轮廓呢，营造出一种什么呢？圣徒的氛围，圣徒的氛围，这个东西它古代的英雄或者是说这种圣徒，他往往用这种打这种光，然后呢用这光影斑驳，然后来塑造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形象。那中国是什么呢？就是一大平面光，啪就给你糊脸上了，对吧？这个是一个。那要把圣徒经常是什么？他有一种庄严感，还有一种呢什么呢？孤独感，还有一种殉道的一种感觉，对吧？他用这种模式来突出这种个人的行为。你别看他几个人在那上边，他依然突出的是个人，是人。您理解吗？他是人。那中国的这些东西，你可以看成什么？我刚才说了，中国这个像什么？像年画。对吧？像年画，年画突出是什么？喜庆，大家都在那边堆得越多越好。它突出的不是一个个人，它突出的是一个大家全在，就大家来都来了，全在一块在这搁着，是一种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宏大叙事的这种功能主义的玩意儿。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啊，都得搁在上面。比如说吧，我要搁这个人物，我也要搁这么大国崛起呀。哎，对吧？那个国家成就的符号啊，那个标准呐、啊，要挺拔呀，要神情坚毅啊，要感觉特僵硬，就像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原来跟最早期我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说，中国的审美是一什么审美？是这样的，看着没，都是这样审美，就显得特僵。加上那个大白光，那面子那光一打过去，哎呦，祖宗祖宗，求您了，您别蹭这个行吗？就这么着吧，咱就凑合聊吧啊。那所以你看，他还有一个集体意志的胜利啊，他非常强调这个。我调一下这边这光啊，我这光已经也完蛋了。哎，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你看他元素要堆砌，对吧？饱和度要高。那什么国旗呀、啊、火箭呐、啊、宏大的背景啊、口号啊，咔咔给你堆在那儿，是不是像年画？年画就是所有的这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吉祥画、吉祥图案全给堆在一块儿，看上去特喜庆，但是实际上来讲，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庄严感，它是一个政治宣传的符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呢，即使是两国之间的这种航天的这种工程，那都是这种集体的国家的这种意志在体现上，但是西方习惯于把它归结到什么？让突出的是什么？个人，这种进入深空，然后呢，生死未卜。那为了人类的这种进步，或者是说甭管是什么原因，他为了人类的进步，要触摸上帝的脸庞，这是从个人的这种使命感，这种庄严感来叙事的。但是中国不是，中国是整个的年画式的一堆积啊，它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它给往上这么搁，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必须说到这个现行体制。我原来跟大家也说过，我说中国的问题，你只要是挖三铲子，第四铲子你挖不到体制，我这窑子倒着写，真的，这一定可，只要是中国牵扯大的问题的，这个一定是体制问题，对吧？咔叽，你看这个，就是它本身现行制度下边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审美安全。就是好多人就是不太知道，说，哎，说这个，说那这些东西都是由领导审定的吗？这肯定是啊，肯定是啊，对吧？领导的这个审美的上限，决定了国家整个审美的上限。什么概念？就是你只要是这样的这种，应该叫做国家意志体现的东西，那只能在。这个领导审美的上限这个位置上，你就再也冲不动了。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才能认可这些东西，才能够让你把这玩意儿给印出来。他一审核说：“哎呀，一说就哎，小姚啊，你这个做的不好啊，你这脸上有阴影，这怎么办呢？对吧？哎呀，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国旗没有更突出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啊？我们还有这些元素没有搁进去啊。”然后你再好的一个设计师，你碰上这样的，你如果我这个其实不，其实大家做生意也都知道，你碰上国内那些傻逼甲方们，你是不是特别头疼，对吧？那或者其实都不用到你的甲方，你去找你的领导那儿去，哎呀，他的那个能力决定了你工作能力的上限。那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为什么上限这么低呢？很简单，因为他们也有上级。 对吧？他们的上级的上限也是他的上限。那如果是这样一层层压上来，我们可以看到，你即使在中国的基层这一部分，你是有审美的，对吧？你的领导的审美就不如你，他的领导的审美还不如他。再往上，一直到咱圣上那儿，圣上我们都知道，圣上是一个很质朴刚健的人嘛，对吧？我一直都说他质朴刚健，他的审美就停在那个位置上了，停在文革的这种大跃进的这种铁姑娘式的审美上，对吧？我一说他就特别喜欢，为什么喜欢咱这个彭丽媛女士呢？大地之母啊，坚挺昂扬啊，厚重啊，屁股大腰粗啊，对吧？他喜欢的就这个。那一层一层，一直到国家意志这方面，只要是这样的东西牵扯到整个全国的这个大的宣传，审美上限是谁？是咱圣上。所以那下边人就得琢磨着，我得把这智商给降下来，我得把我的审美的能力降下来。为什么？因为省着回来再改，对吧？这个最简单一事，省着回来再改。我只要给它做成年画，对吧？做成彭丽媛女士那种样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画报，那就能过审呢。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所以呢，这个现行制度下的这种审美安全，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对吧？而且呢，这种准则，就审美的准则呢，也是一种单一化的，就是在行政这主导的审美体系之下呀，审美的第一要义是什么呢？不出错，对吧？就所以呢，哎，选择这个最安全的。对吧？最稳妥的符号进行堆砌，什么红绿大色块啊，仰视的构图啊，大概用这种模式。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参加这种奥运会什么的，国家队一出来，颜色始终是国旗色。你可以去看，就是他们的大量的这基础的设计都是根据西红柿炒蛋旗变成的西红柿炒蛋服，就大概。万变不离其宗，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国旗，我只要这么设计就不会出错，这是这个。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啊，在中国的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宣教的这个功能啊，哈，大于艺术表达，对吧？那航天的任务是什么？这个是被视为极其严肃的什么呢？政治工程。你说他是不是有这种其他的一种因素？科学探索什么有没有？有，但是在领导的眼里看来，这是一个政治工程，对吧？那主要海报的主要受众是什么呢？是这些不太懂审美的这些大众，他干嘛？他目的是干嘛呢？他要激发这个民族自豪感呢，对吧？必须干嘛？你要直白，易懂。哎，这充满这个力量感，其实它其实没有什么力量感可言，但是这种东西，它在领导看来，它是有力量感的，对吧？我元素也加的足够多，我也足够直白，大家都看挺清楚。所以呢，它是追求的是什么呢？它追求的是视觉上的某种最直白的冲击，而不是这种过在艺术上，比如说留白。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画国画，它也有一个这种手法。你画了几个，就是勾勒了几下东西，你有大量地方是要留白的，对吧？泼墨大写意，留白小题诗，这个呢都已经是原来中国古人审美上他都是明白的东西，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帮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进城的这个我党的这从党一开头的这些人，就没把这些东西啊留了任何的留白，对，他只能够给你去填满，因为他们干嘛？陕北是在哪儿？陕北窑洞里最产的是什么？年画窗花，对吧？这个东西各位都见过吧？那他们的审美一直就固定在当年在陕北窑洞那一块了。那就再也没有进步，一代一代叫什么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真的这个就只能够这么往下走下去。所以说呢，它跟那个现在这个极简主义啊，甚至于跟中国的原本的古典美学啊，哈，都完全是相背离的，它甚至于都不叫落差了，它是一种完全相背离的东西，这个非常要命。而且呢，就是从整个的这个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互相之间也中间有非常大的落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像美国这块航天局吧，它其实继承是什么？包豪斯那套东西，包豪斯以来的这工业设计美学，对吧？各位可以有功夫去看看这个东西。那而且是什么呢？好莱坞的视觉工业水准， 你别看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电影，你比如说像《流浪地球》啊，或者是什么《上海堡垒》啊，它在某种程度上视觉上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那个只是商业上的，在政治上的这种审美始终没有能够走起来，还都是依然的是这样坚持它原来顶一脑门子高粱花子进城那种水准上，就说白了就是农村制度。那这我对农民这块儿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虽然有点挤兑他，但是呢，这个也是实话实说，农村的审美就没好到哪儿去，中国农村是没有什么好的审美的，这个不用讳言的来讲，而这帮人走出来还是依然如此。那西方经过这种工业革命以及他在好莱坞视觉上这么多年的打磨，本身的审美能力是在线的，对吧？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种文化传统没有断。其实很简单，你今天你来日本，你来京都，我为什么说走了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最后我非常喜欢京都，加上有其他的原因，我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对吧？或者第二个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城市，它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气质。有几个城市是有这样的气质的，比如说巴黎，比如说罗马，比如说这个京都。这或者是说，你说日本的很多的小城市，哪怕你去东京，甚至于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景象，就是它整个的文化它是没有断代的，这种审美包括它的这个文化没有断代，是一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走在这个城市里，你就觉得有一种东西萦绕在你周围，它像空气一样的围绕着你。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你可以来京都，你去走，就是这种感觉。京都。现在实际上而言，老说京都仿的是这个长安，其实不是。京都仿了两个城市，一个城市是那个长安，一个城市是洛阳，是仿两个城市的。西边这个仿长安的，其实已经开始衰落了。真正好的地方，精华区在京都的东半段这一块，东半块，那仿的是什么？是洛阳。你走在它那个街头，就会觉得那这些地方，它曾经古人这么走过。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那块直接走出来，甭管是艺伎还是自己平时，有很多日本京都的人，他穿的就是自己的那个，就是和服或者那种长，这就是那种你看叫浴衣也好，这种东西，他就可以这么走。你走这一块不突兀，你今天穿着汉服，你走在这个京都的街头，你甚至于都不算突兀。为什么？因为这块一直在用，它的这个传统没变，你的汉服也是它原来和服的一个源头。你走这地方，不会有什么人觉得说这整个的这个是你是一个失衡的，在视觉上你是失衡的，不失衡。那你走在你穿着汉服，你走在北京的街头，你或者你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街头，你都会觉得整个的审美，包括你的这个服饰，包括它周围的景色，它是失衡的。其实就这么简单。在巴黎也是如此。在巴黎我住那么长时间，我干嘛？我说实话，我是整个用脚丈量巴黎那就是说所谓的小巴黎这个区域的，没打过车，没坐过公车，走。每天的走，我是可以在那个小区里，我可以跟你们当导游的。为什么？是因为你只要走在那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你穿过一条很不起眼的街巷，夸你走过来一看，这个雕塑在哪一本书里它出现过，那就是在街头，它就是在街头上面搁着。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你去楼下的咖啡馆去喝个咖啡，然后呢拿个羊角面包蘸着咖啡这块就在吃早餐，然后你就看着这个巴黎街头的男男女女那个穿着那个打扮，对吧？然后他这么匆匆忙忙去上班，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真的，你看你可以看出来都是金发碧眼，对吧？你一看，哎呦，这位女士，这是巴黎人。他一定是巴黎人，对吧？你再看那位女士，我操，这他妈不是叫美国人吗？你肯定的来讲，你就能知道，这他妈不就是美国人吗？游客吗？或者他不是游客，也是美国人，对，就大概能分得出来。这就是一个整个城市的气场，它这个气场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一方面呢，是它整个这个城市，它把人给塑造了，因为你一代一代的生息在这儿。巴黎还时间不算长，巴黎是1850年那会儿重新开始建的，把原来几乎拆得差不多了。但是有这么多年，人家也下来了，这整个它这种古典的气氛已经在这儿了。那它整体的城市在塑造这个人，而人 通过一代一代在这块的传下来的这种审美，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空气里包含的这些东西，在你身边萦绕了，你吸收了这些玩意儿，你再回过头来再改造这个城市，或者是说维护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互相交互的过程。中国没有了，中国49年之后是把这些东西全拆了，各位，它然后再建假古董，假古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它不真。你没有那个气，什么东西？我不是说玄学，而是它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真古董和假古董之间差多少？它差那么一点儿，假的就变不成真的，它那口气就不足。你坐在一个假古董那块儿，你是培养不出这样气质来的。你砸了以后，你再建一个，你瞧着是完全一模一样，错了，错了。那东西它不可能一模一样，所以你就没有能够从那一块承受出来那样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那个东西只有时间才能够把它能够给你整个的给你攒在一块儿，让你能够说感受到它的那种气息。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时间，你是永远不可能。你只有通过这样的这长时间的时光的打磨，这个各种风沙的侵袭，然后还有这种使用的痕迹，才能有这样的这种结果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你整个这些东西没有之后，你去希望那后代拿什么能够提高你的审美？不可能吧，对不对？你都给砸光了。那现在我们所谓的所看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还有民间还可以有一些审美东西还能够看得过去呢？实际上是因为这样的，是我们开国门了。因为你开了这个国门之后，你才能够知道，不好意思啊，嗓子有点不舒服，那个你才能够知道那真正的美是什么。所以很多现在中国所谓的这些设计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画，包括一些这种艺术品，能够说有一定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它还能够有一部分人看上去是懂审美的。为什么？是因为开了国门了，你终于知道哦，美是怎么回事，对吧？它脱开了前苏联所加载进来这些这种所谓集权审美，就是这里岔开说一句啊。前苏联的这种集权审美、集权主义的审美，甚至于都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集权主义审美。去看看元首，你看元首，咱希特勒是怎么着？希特勒再怎么差，那他妈是美术生。我看过他很多的这个，今儿这嗓子怎么了？我看过他很多的这个美术的这个画作，这个比例、透视什么的都一塌糊涂。对吧？毫无天赋，但是这个人他学过。你再看德国的那个军服，你再看他后来拍的那个《意志的胜利》那个纪录片，那些东西那审美是不一样的。前苏联在集权审美上已经算等而下之了，中国在学过来的东西，就是在他妈的这种极糟糕的集权审美上，再加上中国最糟糕的一些农民式的审美、小农式的审美。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像这样的这种现在目前的这样的这种审美能力，然后包括这些东西，你自然而然，最终就出了一什么？就是出现了这个，其实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两种不同的这种审美模式，然后造成的这种结果。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在集权审美中啊。美不是为了激发个人的感官愉悦和自由联想用的，而是为了展示权力的意志。而且呢，中国包括就是前苏联也是在其中，前苏联其实还好一些，中国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它有两大缺失，第一道缺失是审美教育缺失，第二道是逻辑教育的缺失。为什么？是因为你不能够去让全民提高这样的审美，因为美它是要有自由的，它是要有自由作为根基的。你看我们现在这种整齐划一的审美经常会用在什么程度上？这种领导直接给你把整个街上那个店面这些东西全给你改了， 对吧？全变成什么了呢？全变成了这个统一的招牌什么的。为什么？因为不光是不让你有这种真正的审美，而是要把你所谓的审美扭曲到，因为人本身需要这种审美，他要给你扭曲啊，扭曲到什么整齐划一，对吧？实际上干嘛？这实际上是让你整个社会易于管理，你的这个审美能力的缺失，以及你逻辑能力的缺失，都会有一个非常对领导来讲最好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易于管理。让你非常容易的能够纳入他管理的轨道来，因为你不需要那种审美上的自由，那你就不可能需求整个人，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思维的这种发散，你的要逾越这种各种各样这种界限，这种自由的这种心态你都没有，只有这种审美的这种进化，然后呢，整体的对社会的这整体对艺术的包容，你才能有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才能够审美有一进步。这些东西全给你从根上就砍了，不让你干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他从根上就是让你们不能有审美，因为一个社会只要是知道什么是美的，你很难再容忍一个这样的这种集权政府天天在你头上作威作福。真的，这不是我瞎说啊！你可以去看一眼，当年文艺复兴为什么是文艺复兴啊？我多次跟大家交流过，教会，对吧？王权压在老百姓的头上，那从哪儿开始打开的缺口？人的回归，文艺的复兴，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类历史上能够看到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只要是有这些玩意儿了，那肯定就开始整个社会活力就会体现出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牛逼的两件事儿，在文艺上整个就打开了。一个是原来那个裸体，就是办了一个什么裸体的画展，对吧？大家就80年代，大家哗哗去看。都觉得哎呦牛逼啊！这个东西为什么？是因为它整个把你的原来的这审美上的这些禁忌，对吧？你原来都是彭丽媛女士那样的这种形象，大地之母、厚重、铁姑娘，那后来变成什么柔美，对吧？展现人体的可爱之处，那这些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出这个星星诗刊，哎，诗歌，但诗歌是最要人们进行发散的思维进行发散的。它也需要你的这种审美的能力，然后包括你这阅读非正式文本的能力，对吧？那这些你有了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并不是像很多人在想，说我能够说，哎呀，弄一工业斯巴达，然后呢，我就只要是工科就可以了。不是的，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作为底色，你才能够有那些东西的那种进步。这个社会运转就是如此，你是一个碳基生物，你不是一个硅基生物，这是两者之间有巨大的这种鸿沟，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啊，就是你看到中国这块的这些玩意儿，你如果说，但凡还有审美，觉得它不对，应该归功于什么？归功于你现在看到了有好的东西，你才知道这东西有哪儿不好。其实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啊，就是嗨，啊，我现在看的这些，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倒退啊，真的是某种程度的倒退。中国现在就是包括像什么中国节呀，包括像是这些这个年画式这种宣传画啊，虽然已经有点脱离开了原来的最，就是把那些前苏联的式的那些东西已经给抛弃了一些部分了，但是实际上来讲，它整个内涵就是官方审美的这个内涵还没有变，甚至于包括官方不强求这个人民的这个审美能力，以及遮蔽你的这个逻辑判断能力，这种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后除了看到这个好山好水，包括其他一些艺术东西，除了卧槽之外，还能说点别的的话，美学教育还是挺重要。人之所以为人呢，不光是你能够摆弄计算机，还能够呢，最好还是能够让大家学一些美的东西，大概如此，可能生活还能更愉快一点吧，是吧？OK，好，跟各位下车几句。